感谢主。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。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谦卑行事，谦卑行事。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最近都在正在查考什么是谦卑行事，这是第四次讲谦卑行事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。当我们一积极的来查考第一部分时，这个神学的基础已经被铺垫了。而在第二部分当中呢，我们将会发现在这个基础上面所包含的实际行动是什么。一切都是由这三节经文三节来开始的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。保罗在呼召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倘若神确实的呼召了我们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这神的恩召相称。马丁·劳埃德·琼斯，这是一位伟大的英国的一个解经家和牧师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苛刻的判断，即今日在基督教会的生活当中，在普遍的这个基督教会的一个生活当中，最特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乃是肤浅。一大原因就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，我们败在不认真的对待圣经，败在不坦然的来面对它，也不允许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另外要加一项，就是我们也败在不愿意顺服神的话，不愿意顺服神的话。如今肤浅性乃是教会的一个基本特征。我认为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委身。教会里面有半数委身的，或者肤浅的，或者冷淡的，或者自以为是的，或是有怠惰的这个态度，使得第一，人无法理解圣经，二，人也无法实际来应用这些真理的原则，第三个是人无法来顺从圣经的话，神的话。不过这可是关乎一切的核心，可见这是何等的罪。自称是基督徒的，反而对基督信仰的原则漠不关心，但这又是何等的真实。这些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，很多基督徒是半委身的，甚至一半都做不到，他们是又肤浅又自高又冷漠。例如在查考圣经时隐藏神话语真正的含义，这是很严重的罪。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当中，彼得说到了这一点，他说在提及保罗的书信时，他说他就是指保罗，他一期的信上也都在讲论这个事情，信中有些难以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成人。强解这个词啊，是这段经文当中你要关注的。在这个希腊文里面，强解是被理解为折磨或放置在隔板上。当某人要对另外一个人进行靠刑时，就是说给他行刑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是有目的性的，执行者将那个受害者放在那个隔板上面，将他的四肢给伸展开来，强行这个受害者要说出他要听的话，这行那个酷刑啊，这实际上 就是彼得在这边要说的。有些人将上帝的话强行的进行曲解、扭曲、辩解，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，这罪是很严重的。可惜的是，这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常常发生，就是将话扭转，好利于某人的偏见，自己的偏见，或是因着无学问、没有适当的工具而来歪曲话语、歪曲神的话语，或是因着不坚固、缺乏对真理的神学原则有扎实的委身之心而歪曲话语，或是因着无知、因没有受过教导而来歪曲话语。这曾有很多人这么做的，因此在基督教的名义下面出现很多的异教、异端、极端等分子，这些人乃是将神的话强行进行曲解，来迁就自己的偏见，或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，或者叫经文来说出他们自己想要说的话。另外，这甚至也是一个罪，就是在查考经圣经的时候展示了圣经的原意，圣经本来是这样子，但是却是使用这些话来达到自己不良的目的。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中，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。他使用这个 KIPELOS 这个词，意思是骗子、欺诈之人、假冒者，或是要夺走他人的东西后为自己的利益再把它当掉。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样子，这些人虽然正确的解读话语，甚至来传扬它，但究竟只是够利用神话语之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骗子。相信吗？有些人是凭着神的话赚取不少钱财的。由此可见，查考圣经但隐藏话语原有的含义是罪，正确的来解读话语但使用它来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也是罪。第三，我们在也许在查经时让话语原意来流露出来，甚至知道如何正确的去应用，但就是不顺服，这是最糟糕的，这是最糟糕的。明白神的话语，但是不愿意去顺服。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，雅各说什么呢？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扭曲神的话语是罪，为自己的利益滥用圣经也是罪，不顺服神的话语而行更是罪。我们是绝对不能如此的来对待圣经，我们不能来折磨这个经文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逼他说出我们有利于我们自己要说的话。我们不能以败坏的行为来使用它，而不是真正的来要荣耀上帝，乃是要为要得到自己的利益。我们不能忽视圣经而不顺服，我们断不能做一个一半的委身者，或者很肤浅冷淡，成为一个漠不关心的人，不完全的去实行神的话、顺服神的话语而行。我们应该是应用该应用的，全心的来去顺服，这才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人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就表示我们应当在最原始的层面上来提炼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自行其意，应用在该应用的地方，以顺服的心来回应神的话语。当我们来到以弗所书四章的这一段，保罗就是在冲击这一点，这就是委身的开始。倘若我们要正确的对待神的话，这就是起点。 对于这些经文，你是听从于父、应用于父、顺服于父呢？这就是你委身成都的考验。而保罗就是要冲击这一点，他说这一切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。倘若你的行事为人要相称与所蒙的恩相称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或许你会认为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加了教会，或每日读经一个小时，或在这个做见证，或在每天祷告。但保罗说的都不是这些，他说的是与仅是外在的东西完全不同，不是你外在的这个仪式，外在要做的事情。看保罗他是怎么说的，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在这里保罗指的是基本态度的培养，相称的行事为人在乎于正确的态度，就是在内心里面培养正确的心态。倘若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是被赋予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，是创世以前就被拣选的，是被救赎饶恕被赐予智慧和永恒的记忆的，被安置在基督的身子里，从死里复活，升高坐在天上，倘若被赐予圣灵，得了产业的凭据，倘若我们是被神所造，所造的新人，务要叫我们行善；倘若我们已经与圣徒同国，倘若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倘若我们与基督的应许有份，倘若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行出来。倘若行事为人要相称，就得从这个四章二到三节所列出的这个五个特征来开始。这五个特征来开始，我们已经在第一集当中看到行事为人要相称的这个呼召呼吁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集，我们要来查考这行事相称的特征。二到三节列出了五个，在一位委身的基督徒身上，一个不肤浅，一个真正的让神话语流露在他身上的人，并且顺服他话语的人，这人的第一个特征是谦卑。谦卑，基督徒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身高与基督唯一坐在天上的福分，很容易使一个人忘我自大。我们如此被身高，这是事实没错，但是我们如此被身高，因此必须谦卑行事，这意味着是完全的谦卑。相称的这个行事为人有五个特征，这五个特征呢，它是逐步晋级的这么一个状态，它都是由谦卑而生的，从一步步的往前走的。因为由谦卑而生的温柔，由温柔而生的忍耐，由忍耐而生的宽容爱心，再由此生出合一的心灵，以和平大家彼此联络，这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完美进程。而我们乃在第一点就是谦虚，让我们回到谦卑的概念来查查这个词的含义。谦虚在生活当中是件非常难做的事，非常难做的事，不是吗？这可是我们每日每复一日都要面临的征战。谦虚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要给予世人一个信息，而第一个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换句话说，踏入天国转向基督吧，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这样解释，踏入天国要转向基督。当他拥有第一批门徒，拥有第一批天生的孩子，天王的孩子，就是天国子民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他必须教导他们生活的基础，生活的准则。耶稣对他们说的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当中的信息。 这就是他，这就是要在他国度里的，你要在他国度里面，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最低的要求。马太福音的五章一节说什么呢？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当时这个耶稣的门徒都是在山上，他正要教导他们，他们可是一群已经进入天国的子民，是同为后世的，是耶稣在世上的作为的一份子，是万王之王的儿女。耶稣要教导他们什么呢？什么是最基本的原则呢？他们需要拥有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？三节说什么呢？三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莫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逆造各样的坏话，这个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你在人生当中可否看到这样悲惨的一群人吗？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些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有福了，因此他们饥渴莫义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那么这群人他都不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站起来的人，乃是为了大家有平等待遇的人。为义受逼迫、辱骂、毁谤的人有福了。这可是何等可悲的一群人，是不是？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但是这也是谦卑的人。一切由这里开始。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完全与这个写照颠倒的年代，就是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忙于表彰别人，打造明星，颁发荣誉和奖章等等。耶稣说，那些才是属于我国度里的子民，那些才是天王的孩子。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四章，我们看到同样的内容。谁才是形式相称的人呢？就是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的人，这些才是进入天国的子民应有的生活特征，生命特征。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当中，彼得正给将是牧人的信，牧人的人写书信，就是那些将要在人群当中站起来成为羊群的带领者，并成为受认可、荣誉、关爱、注目和恩宠的对象。他这么说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换言之，彼得说，不要忘我，要以谦卑束腰。他使用的希腊字指的是一个工人穿上的外衣或者围裙，是为要来避免弄脏自己的身体。因此彼得说的就是，我们要把谦卑套在上帝所赐下的众多恩典和福分之上。不过这似乎还是像是注目不清的。我们上回也提到，谦卑有三个要素，是不是？首先是要觉察自我，来省察自己，就是要看到真正的自己。我们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个除了审判、受审判之外，这也不配得任何东西的人。我们是不配的人。这是只要诚实的要对待自己的罪，对待自己的软弱， 自己的愚昧和自己的不足。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当中，保罗说什么呢？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这是坦诚的来看待自己的意识。其次是来觉察基督，明白基督。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中，那个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当我们注视到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他的雄伟，我们将会看到自己与他的真实关联。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们是何等的蒙恩，是不是？最后是来觉察神，觉察神。在诗篇的第八篇，我们读到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当我们真诚的在自己的罪孽和软弱当中看到自己时，当我与耶稣基督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看见他真正的雄伟时，当我们知道神是谁的时候，我们就谦卑了。这就是激发谦卑自信的观点。你不可能在一个角落盼望自己谦卑而变得谦卑，但倘若你在那个角落当中来到荣耀的神面前，来把自己的罪孽、失败和不足摆在他的面前，你将得到谦卑，你将能够得以谦卑。你将要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基督、耶稣基督和神的荣光，你能够自己就能够谦卑下来。而倘若你不谦卑，神也许会促使你谦卑，因为神能够使人降卑，这是神的大能，他有他的方式使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保罗说他曾有过许多的异象和启示，使得神在他肉体上加有一根刺，免得他过于自高。主也可能在你身上这么做，他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加个事物，使你忘不了他的存在，这也许是你无法越过的这一关，或是一个你经常的面对的事实，叫你能够看清楚你自己不过是人，是如蛆如虫的世人。你今天是蒙了神的恩典才成了何等人，或是你一个无法应对的人，或是一个难题，它常或者是你无法跨越的自己的东西等等摆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这将使你自己能够明白你自己是谁。要全然的谦卑是形式相称最基本的要素。而什么试探能够触动我们内心的虚荣之心呢？我们是最需要谦卑，但撒旦最能击中我们的地方是什么呢？首先是我称之为的能力骄傲，我们为我们的能力常常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引以为荣。我们的过去是吧，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备受试探，就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来高举自己，常常都是。让我来举例，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当中，我们知道保罗是个受过优良教育的人，他的前途无量，是不是？他是跟从加玛利学习的，加玛利是犹太地最好的夫子，他受过拉比传统的训练，并深熟旧约，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，他能够依靠的东西很多，有一个很强的哲学思维，足以能够击倒任何的对手。不过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他却说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话语、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说，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套在你们身上，也没有以人性的逻辑智慧来到你们中间。保罗不仅是个有教育的人，他更是强悍有为的，他是一个极其凶猛又斗胆的人，他曾经到处抓拿基督徒啊，很厉害。但这样的人却在第三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这是神改变了他。保罗大可用一些高言大志来宣扬，来传扬那些哲学，用豪壮的气势来到他们中间。但是四节说什么呢？我所说的话，保罗说，他说我所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是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是一位可敬的人，他避开了试探，以免将自己的优点转变成为罪。当他大可以按自己性格当中的力量，或用自己的逻辑和哲学知识的时候，保罗反而是退缩了，没有这样去使用。之后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，保罗对同样的一群人说什么呢？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都有这样的试探，就是滥用自己所拥有的优点。我们滥用自己所拥有的优点。倘若我们能够把某件事情办好，我们就要全世界都能够认可这一点，我们就要去展示自己的长处。这就是试探的一大领域，我们称之为是能力上的骄傲。这是个很难保持谦卑的地方。我想关键在于我们要时时的牢记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这能力全是来源于我们的神，来源于上帝。任何对神的事工有用的恩赐或者才能，都是什么？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，分给个人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本来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，这全都是神的恩赐。第二，就是所谓的经济骄傲。经济骄傲，或许对某一些国家而言，我们可以不谈这个事情，但是在富裕国家当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张狂和吹牛的事情，时常的炫耀自己的富裕之财，并展示信靠和抬举自己的成就 与收获。这就是骄傲，就是向世人炫耀说，看了，这些都是我所拥有的，我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。在生命记八章十一节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，摩西正在对以色列的子民说什么呢？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。换言之，摩西在告诫以色列说什么呢？他们将要进入那应许之地，将要继承神要给他们的一切的丰富，使他们既有房屋，又有牛羊，也有金银增添。不过拥有富裕的倾向，就正是你们会忘记是谁给予你们的一切，是谁将这一切给你们。你甚至会认为是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智慧而成就的，自以为自己是自立的，你将会高举自己的心呢，高举自己的心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维诺之家领出来的，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当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立主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神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，但他说你最终会忘记，忘了他是拯救你们离开埃及的神，以为是凭自己脱离了维挪之家。你会忘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所经历的事，就是神如何使你全然的依靠他，他也向你显明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并所饮用的每一餐每一滴水都是从他而来的。当那日到来，就是你拥有自己的房屋、自己的衣服、自己的金银时，你会忘记这一切的来源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重点就是你会放纵自己，因此会很难回想起这是神所供应你的一切。你会感到骄傲，抬举自己，展示你所拥有的，向众人炫耀说，看了，这是我的成就。这观念已经出差错了，而罪首先是在于自夸，之后就是骄傲的意念，第三就是将这些财富浪费在炫耀的张狂里面，而不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。这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。实际界说什么呢？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，看我所拥有的，看我所做的事，你就知道我已经成功了，是不是？但十八节说什么？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的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我要坚定他向你立主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必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，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立国的民灭亡，他也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一切的事物都是出于神的恩手，难道我们忘了吗？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炫耀这一切呢？如同那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的吗？我们都以为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取得的，难道我们忘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无论你有多聪明、有多创意，你最多只是住在那砖泥砌成的土屋里面，是不是？你难道要骗你自己，不晓得这一切的来源是谁呢？我们向外炫耀，如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自己。我们在这方面备受试探，这是很难抵抗的诱惑。在以赛亚书的五章八节说什么呢？我们读到，祸灾那些以房及房、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也就是说，灾祸将临到那些只顾购买更多地产的人，以致将他人推出自己的生命之外，被孤立了，因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给自己。我想这也是老底家教会里出现的人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三章四十节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们是颠倒了，你们是颠倒了事实。因此我们因能力骄傲，也会因我们的经济状况骄傲。第三，受称之的言语骄傲。能力骄傲、经济骄傲、言语骄傲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夸克，它是以两种方式来展现的。首先，我们会为自己的成就夸克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性倾向啊。 就是告诉众人自己做过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曾经拥有什么。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当中，哈拿说什么？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比他衡量。你最好 别开口，因为神知道你真正做了些什么。箴言书二十七篇二章说什么？二节说什么呢？要别人夸奖你，你不要用口自夸，等外人称赞你，不要用嘴自称。我们要炫耀自己所做的事。你或许可以做个事，小测试，就是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面跟别人对话的时候，你不提到自己，不提自己，然后尝试着扩大到一周都不来提自己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夸大的事。当我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反而会留意到不说关乎自己所做之事的人，他们的沉默倒反映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谦卑的品格。我们为自己的成就夸口，其次我们也为自己将要做的事夸口。我们来听听那个列王记上二十章十一节说什么。他以色列王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拆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细甲的夸口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在你披上盔甲的时候就说大话，要你在脱下盔甲的时候有话再说。但我们始终都很喜欢夸口，说自己将要做什么大事，张狂炫耀，是不是？诗篇十二篇的三节说什么呢？凡油花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这个是很生动的图画，是不是？神将要剪除油滑的舌头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在做或者将要做的事情夸口，没有任何理由有言语上的骄傲。第四个方面是阶层的骄傲，这就是社会阶级的概念，有不同的阶层。我们轻视下层阶级的倾向，我们都有轻视下层比我们差的那一层的那个人们的一个倾向。当我们到达了社会的某个阶层，我们自以为我们就轻视别人，认为他们是下级人士，不想和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，不想邀请他们一同吃饭，抓紧自己的一个层次之壁啊！我们是上流人。其实我们都陷在这个罪当中，或许我们认为他们不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水平的范围里面，或者不擅长言语等等，这是罪，这是骄傲。你已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神他爱那些贫困之人。你可否觉察到，神创造许许多多这样的人，神必然是爱他们的，神爱世人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是其中的一位，不是吗？雅各书二章一节说什么呢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。又对那个穷人说，你站在这里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雅各说，难道你忘了富裕的人是欺压你们虐待你们的吗？难道你们忘了这至君的律法，要爱人如己吗？听着，我们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。耶稣说，他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因此我们也要如此行。诗篇第十篇二节说什么呢？恶人在骄横当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。恶人在骄横当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。 这是真实的。你或许会说，哦，我不会追赶困苦了，但实际上当你不让他进入到你的世界，你不肯去爱他，不肯去拥抱他，接纳他，不肯以自己所拥有的供给他的缺乏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逼迫他们。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困苦人，而阶层的这个骄傲就是轻视与我们社会阶级较低的人，这也是罪。第五是所谓的外貌的骄傲。我认为应当有合适的漂亮的穿着，整齐的穿着，是的，你需要照顾你自己，如雅各这个书上面所说的，那女人穿戴美丽的装饰讨好她心爱的人，这是一种礼节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当你穿得又破又烂时，你是以负面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，而法利赛人就是那么做的，他们有这样做。当他们要表现得非常敬虔的时候，他们套上又破又旧的外衣，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，以如此恶劣的姿态流浪街头，让众人看了他们会说什么呢？啊，他们一定是圣洁的，对世上的事物毫无挂念。看呢，这就是表面的虔诚，是令人作呕的虚伪。另一个方面，尤其在我们今日的文化当中，我们常常为了要叫他人来注意自己，才如此的打扮。我们常常将资源浪费在自己身上，购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为要在众人群当中特显自己，张狂炫耀，要他人知道自己比别人美丽，更美丽，是不是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当面对抗这个事情。那是当一个女人要打扮的时候，她一定会穿戴别致的这个装饰。例如，若一个女子要施展她的财富，她就会留长头发，将各样的发旧那个装饰整个头，如金梳啊、盔甲梳啊、珍珠啊等等，使得满头都是钱财。这就是他们炫耀的方式。所以当你到一个派对去，他们比较的不是穿着，光看着他们的头发就足以知道谁是女皇，是不是？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什么呢？他要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。而这里的廉耻自守并不只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，而也是指的是价格，金钱价格。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什么呢？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当然我们不是来针对女人，男人也一样，男士们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事情，是吧？我们很容易犯下这样的罪。天使路西弗可是神所创造的最完美的物，而他的美貌就是他的堕落之处，他叫堕落。神在我们之中也创造了一些美貌之人，很讨人眼目，是不是？但这也可以是撒旦能使用的最大武器，绊倒人。很少人能经得起这个诱惑，外貌上的骄傲能使我们变得傲慢、嚣张、放纵，而我们最想炫耀自己比别人强，这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。第六就是力量上的骄傲，而这源于不同的地位而来。这类试探对你们说什么呢？看一看你自己，你配得更好的待遇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拥有某种职位，而我们都想拥有这种权利。不论我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，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可以欺压的人。虽然我们无法一一的来举例，但在圣经旧约当中曾多次提到人被欺压之事。当神给予你一个领导的职位，无论是在家里、 岗位上面或在朋友之间所默许的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面，无论是在商业、社交网络还是学校等等，你常常会夸大自己的重要性，的尝试想尝试来欺压别人，地位上的骄傲、统治、称霸和欺压，认为自己配得更好的，并把其他人看成是服侍你的机器似的。圣经记载了一个很好的写照，就是在启示录十八章七节，他是对着巴比伦那无可较量的这个制度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这个制度说我是王后，我是皇后，但神却说仅此而已，是吧？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二十一节说什么呢？希律在锁定的日子，他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了一番，百姓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但希律呢，全盘照收啊，这个浸在自己的骄傲当中。不过圣经接着说什么呢？希律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在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当中，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什么？这大巴比人不是我用大人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而神说什么呢？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欺草如牛，像牛一样欺草啊！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，他像个疯子似的，真的像牛一样欺草，身体比天露地湿，头发长长，好像鹰毛，指甲长长，就如同鹰鸟爪，像鸟爪一样。最终在三十七节当中，他说：“我尼布甲尼撒赞美、尊崇、恭敬天上的王。那行动骄傲的，他能降为卑。”他收到了神的信息，是吧？神使那些行动骄傲的，神能够使他降为卑。我们在自己的地位上深受试探，是不是要向周围的人称王称霸？这是我们心里面呢老我的那、这个心态是这样子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能力骄傲、经济的骄傲、言语的骄傲、阶层的骄傲、力量的骄傲。第七是社会的骄傲，这个社会的骄傲它是类似于这个阶层的骄傲，但稍有不同。这个骄傲是向他人强制要求某种待遇方式。法利赛人总是喜欢会堂里的首位，喜欢最好的位置，总是要坐在最前头，总是要称霸称王，要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谁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说当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这个末位上去了。因此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是不是？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中，耶稣认到了法利赛人，说他们喜爱 筵席上的首位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要求每个人称呼他拉比，称呼他父，称呼他师父，称呼他老师。他们喜爱人给予他们的荣誉，因此社会骄傲就是想被抬举，想要得到世上的尊荣和荣誉之欲望，想得到人的尊敬，从人而来的荣耀。这个事态就是想要在社会上成为有档次的人，成为著名的人物，人作首位，高举自己，视自己为重要，最重要的。第八是指属灵上的骄傲，属灵上的骄傲，在所列出的八种这个骄傲当中，这是最可恶的属灵的骄傲。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是因着法利赛人，因着他们可恨的虚伪，在23章中简直就是把他们轰炸了一番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筵席上的首位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候你，称呼你拉比，要大家叫你父和师父，但在内心里面你们是糟透的，是属灵上的最大的骗子。耶稣在四部福音书里面都是在谴责罪孽，但是爱罪人。我们的主是谴责罪孽，但是他爱罪人，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，唯独这一次，因为他们的虚伪，主在这里一同斥责了罪人和他们的罪孽，是唯一的一次。他简直把他们轰炸了一番，因为他们试图要做属灵的人，但却实际上他们不是。其实人的内心才是关键，不要成为灵里骄傲的人，这是最糟糕的。自以为已经是全然圣洁了，已经达到神的标准了，这是很糟糕的属灵的骄傲。最后还有知识上的骄傲，在约伯记12章当中，约伯听了他朋友愚蠢的劝告之后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真是子民了，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密目了。就是当你死了的时候，你永远也是无知的。我们很容易在知识的领域里面变得高傲，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神学，拥有所有的答案，知道了一切。但你可否晓得，当你在圣经里面发掘更多的东西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是何等何等的少。弟兄们，听着，撒旦会引诱你，在你的能力上面，在你的经济上面，在你的言语上面，在阶层方面，在外貌上面，在地位上面，在社会上面，属灵方面，或在你的知识上面，他会引诱你，促使你变得骄傲，把你的谦卑之心完全的夺去。而当你失去谦卑的时候，你就在这形势相称的道路上失去了第一要素。形势相称，要与所蒙的恩形势相称的话，一切都是要由谦卑开始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全能全知的主，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效法的榜样，你是柔和谦卑的，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柔和谦卑，唯独你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到世上来，真的你虚己，取了人的样式，真的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然而神将你升高，是超乎一切的名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我们真的是当效法你，能够谦卑行事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各样的这个，在各样的骄傲上面，能够真的来靠着你所赐给，靠着你的圣灵，能够致死老我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行事，能够与所蒙恩相称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祷告祈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在天上的父。